在上个月的11月18号在北京那里发生了一个在一个 民居的地方发生了一个的大火。这个大火夺去了19个人的性命，而在当中包括的有8个的年幼的儿童。由于大陆的城市和乡村的差距很大，亦都机会好唔均等，所以大陆里面好多嘅时候，一线嘅城市吸引咗好多嘅嚟自农村嘅年轻嘅人喺当中去聚集。当然有大学毕业嘅喺当中去打拼，佢哋有高嘅学历，但亦都有大量从事低人工服务嘅劳工，为到呢个城市里面中产提供廉价嘅一啲嘅工作，包括快递、外卖、餐饮、修理、按摩、美容、家政、清洁等等呢啲嘅服务。佢哋比唔起一啲好高昂嘅房租，就住喺一个大城市里面好多嘅地下室。外围嘅系城市嗰啲嘅美轮美奂，但系佢哋居住嘅就好似劏房同埋农屋一样嘅一啲嘅情况。在这个的火灾的里面，亦都出现了一个原来在国内已经2015年的时候政府正式去的文件里面统称的一个的名称，叫做低端人口。在一个的在这个亦都不是一个的新兴的字立，在个在政府的一些宣传的里面，他们有写到在一些横额里面有写到，清退低端人人有责，扮靓环境人人点赞，一些这样的横额，就是讲紧的是要去将这些的低端的人口去赶逐和去驱除。而当这个火警发生了之后，原来不单止是去政府在这一方面是去做一些似乎是禁止或者一个安全的一些措施，但是却是在当中在40日的大整顿的里面，整顿的不单止的是消防和一些的违例的事情，而是强行将人去赶出这些廉价出租的房屋，在3日里面全部的节水停电，并且出动的是警察去破门，要将人完全的去驱赶。在这个的时候，北京的气温很低，无论男女老幼，他们就在这些的凛冽的寒风的里面，好被仓皇，在电视上面大家都看到被赶出去家门，大家好像逃难的一样，不断的有很多人需要露宿街头，而涉及的人数政府没有公布，但是我们相信只是四条村有15万的人，全北京估计超过100万的人，这些的低端的人口在这个高端的人口的策略和的政策的底下被赶逐。这个国家将自己的人民分做不同的等级，将辛劳工作的人去驱赶，而那些高端的人就是那些有财有势的人，在当中的就是用非法的手段，用他们的能力是去为了要打造一个美好一个的漂亮的城市，要更多人去点赞，而去将低端的人口去驱逐。这些的人他们不高端的人口，他们不断的是不甘去照管，不甘心只是照管，以权谋私，甚至乎的是怒权管制。这个是在中国大陆近期我们看见一些的情况。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见的是在教会里面的情况。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都是有高端和低端的人呢？似乎是、哦、彼得前书这个最后的时间，他写到教会里面有高端和低端的人是什么呢？第一节那里说，我这作长老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而在第五节那里说，你们年幼的，这个讲到两种的两批在教会里面的人，就是长老和年幼的。长老这个字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翻译，圣经里面的用处包括很阔，里面所讲的包括年龄较长的人，那些称为长老，年资较长的那些又称为长老，位份较高的都是长老。而年幼的是这个字那个原本那个字根叫做幼小的嫩芽，或者新近出生，甚至乎是阅历较浅的一个的字，这个叫 neoteros， 这个字是年幼的意思。长老就是 presbyteros， 这个的字 特別的是今天我們其中一個宗派 Presbyterian 長老會就是用這個字，裡面所說的是兩批不同的人。彼得說對於那些長老，那些的 Presbyteros 年資較長、年齡較長、位份較高的人，他說你們要務要牧養你們中間的群羊，神的群羊，按著神的旨意去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是因為出於樂意，也不是克制所托管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差不多八年之前，七年多八年之前，我安立成為牧師。當我被按牧的時候，有不少的资深的牧师他去送卡给我，又或者写一些鼓励的说话给我的时候，正正的就是用这一段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五章二到三节，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住神的旨意去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出于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因为乐意，也不是克制所管托管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当我看到很多这些不断重复在我面前都是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当时我所看的只是中间一些的字，就是我要牧养群羊，我要去照管，我要去我要去成为群羊的榜样。这些是当时我收到这些的鼓励的时候的睇见。但是我很相信当时这些的资深的牧者，他要我的更加是去被提醒。当时有不同的弟兄姊妹亦都是恭贺我，有些甚至乎跟我讲话你升职了。按牧不是升职，要搞得很清楚，按牧不是升职，只是一个肯定。但是亦都有不少人觉得你是由一个低端人你成为一个高端人了，现在你成为牧师了。而的确在个位份，在那个年资的上面可能是会这样看，但是正如使徒彼得向当时教会里面这一班的人，亦都是那班资深的牧师向我这个的新进的牧师去发出一个的提醒的里面，不是只是讲紧刚才讲紧那些东西。因为我相信彼得和这些的牧师都看到很多在长老在这些的高端人的里面一些的问题，就是在当中不单止讲到的是要去牧养去成为榜样和要去照管，更加的在这些的人的里面却是有另一种的情况，就是在当时的环境这些人是不甘心乐意的，在当中的亦都是贪财管辖辖管的，甚至乎不成为榜样的。彼得当日要对这一班人讲的，我那班资深的牧师要对我这个的新进的牧师讲的，同时神要向他教会这一班的作长老的同样讲的一段的说话，就是你们的要牧养，但是不可以，却是在当中有情况，就是不是甘心乐意，贪财辖管，不成榜样。当大家留意这个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又看回 北京的那些的高端人的问题，岂不是都是一样吗？北京的高端人的问题就是不甘照管，以权谋私，弄权管辖。我们发觉两者都不谋而合，原来有时候教会和出面都是没什么分别。所以彼得要提醒那些年龄较长、年资较深、位份较高的长老，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神的群羊，按住神的旨意去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辖管所托管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这里面讲了几样东西，务要牧养，牧养的意思是滋养，使到健壮的意思。而里面讲到讲牧养乜嘢，牧养嘅系神嘅群羊，牧嘅唔系我嘅羊，牧嘅系神嘅群羊。好多时候我喺牧养同弟兄姊妹嘅分享嘅过程嘅里面，我好多时候强调嘅，你哋唔系我嘅羊，你哋系上帝嘅羊。我要做嘅系将你哋带到大牧人嘅面前，因为你哋系神嘅群羊。而里面特别讲到嘅系要按神嘅旨意去作羊的榜样。安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不是只是讲一套的理论，安神的旨意是好像上帝一样的意思，而更加的作羊的榜样更加能够带出了的是一个复制、一个复刻的意思。 作长老的，你是要有神的形象，好像神的一般，在这里复制和代表神的去到群羊的当中，一个复刻的一个形象，而不是不甘照管，以权谋私，弄权管辖。当讲完一班作长老的，彼得就提到那些年幼的。刚才我们讲到就是那些的年资较浅、阅历较浅、新近出身、幼小嫩芽的那一班。他讲到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只是一句而已。但是这个正正就是彼得前后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彼得不断地提到在不同的处境里面那个顺服，之前讲到大家都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字的意思，是在下的意思，是个位置你要摆在下面。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三节那里讲到公民要顺服制度，在下。二章十八节讲到仆人要顺服主人，在下。上次的讲道里面第三章第一节讲到妻子顺服丈夫，在下。这里就讲年幼的要顺服年长，在下。年幼的彼得的提醒是你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年幼的要知道自己的位置，而年长的正如刚才所讲的，你要知道自己的位份。我看今天的教会的情况，我们看见在北美的教会，在不单止北美的教会，也不单止西人的教会，甚至乎华人教会，同时香港的教会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难题，一个问题，就是两代的冲突。上一代和下一代不能够调和，不能够去协调，而产生很多的问题。正正的产生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彼得已经在很清楚的讲到，就是年幼的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年长的不知道自己的位份。在几次的讲道里面，我都有引用到这个的调查的结果，在2012年的这个叫做 Hemorrhaging Faith， 就是一个出血的一个的信仰。里面所研究的就是讲到有很多的年轻人离开教会，去了出面，或者甚至乎不回教会。但是里面有一个的很重要一个的内容，讲到是什么呢？他讲到说，在罗马天主教和主流的新教的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成长的十个里面，只是有一个会留在教会的当中。这个是罗马天主教和主流的新教的教会的情况。福音派的教会好少少，在十个里面，他们在教会里面成长，到长大之后有四个会留在教会里面。而整个的调查那个的总括来讲，就讲的是什么呢？有每三个在教会里面成长的人，两的年轻人，他们有两个是会成长之后离开教会的。这个讲的是那个出血的信仰，讲的是那个的去到出血的问题。这个正正是教会那个的状况。这个情况归根究底是什么呢？在这个调查的里面有讲到的，就是那些的年轻人，他们不是不信耶稣，他们是离开教会，因为他们不信教会。他们不信教会。为什么不信教会？因为年长的不知位份，没有榜样。他们要求，他们想看见的是真正一个基督的榜样，教会能够复制基督的榜样在这里，但是却是年长的不知位份。当他看这个研究的时候，很多的人都觉得焦点或者那个的矛头都指向了年长的人，他们那个的问题那里。但我们不要忽略，正如彼得所提醒的，他不是只是讲年长的，年幼的又怎样呢？年长的不知位份，但是年幼的同时的也都不知位置。年幼的就怎样？不喜欢就怎样？就一走了之。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教会怎样能够被建立？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教会怎样能够去向前去发展？这个是教会的问题，在彼得的时代他已经看得见，而今日同时的不断不断的依然的出现在不同的教会的当中。当你环顾温哥华的周围不同的教会，特别的是华人教会，你会看到很多这些问题。这个已经不再是一个隐藏的问题，是大家都知道的问题，只不过很多人都不讲，很多人都不提。彼得在2000年之前他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长老 Presbyteral 是那些的年龄较长、年资较长、位份较高的人。年幼 Neoteros 是那些的幼小、嫩芽、新近出身、阅历较浅的人。圣经用这两个字用不同的形式出现了很多很多次，耶稣亦都经常用这两个字代表不同的一些的内容。但是正如彼得在这里所写的，这两个字同时出现，长老、年幼这两个字同时出现，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另外的一次，亦都是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讲论的里面是当中去出现的。耶稣他提到长老和年幼，他在什么的情况底下用了这两个的字呢？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32节的里面，这个是那个浪子的比喻。耶稣特别的用了这两个字在这个的比喻的里面去讲。第路加福音第15章11节那里讲到说，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Neoteros，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个的小儿子就是这个年幼，这个 Neoteros 这个字。而在第25节讲到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这个大儿子就是那个 Presbyteros 这个字。耶稣用这两个字，彼得同样用这两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彼得他在这里讲跟一班的长老年幼讲的时候，他很清楚的是记得他的老师用这两个字那时的意义。当看回那个的浪子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发觉在当中彼得所讲和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却是有一些真是不谋而合的地方。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看见的是那个的年幼，那个细佬，那个幼弟，他那个的处境就是他要跟爸爸去分家产，而跟着的他就一走了之。路加福音第15章11节那里说，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之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这里讲到的个细的儿子，他不知道他的位置，他的位置应该在家的里面，他离开家一走了之。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看这段经文，我们看见这个父亲怎样的爱这个的小儿子，等候他回来。但不要忘记耶稣在这里用的同样的有提到那个大儿子，大儿子那个的情况怎样呢？第25节那里开始讲到大儿子了，他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把肥牛族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族。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的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个大儿子，我们看见小儿子那个的情况很明显是不知道位置，一走了之。大儿子呢？大儿子其实他跟彼得所讲的一样，他不知道他的位份，他不知道他的位份，他没有榜样，他没有福祭，没有福克道，他完全不明白父亲那个心究竟是怎样。父亲是要叫他好好的去爱他的弟弟， 去关心，去照顾，但是他却是怎样呢？他却是跟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没有给我宰过一只山羊羔，而这个仔你回到来，你却是为他宰肥牛族。他没有父亲的心，他没有那个的心肠，他没有那个腹黑。彼得 在他的书信，当写给散居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的信徒和教会，当他写到这个第五章的时候，他就提到作长老和年幼的。我很相信他脑海里面他出现的不是一个架构，不是一个制度，而是一个家。因为他想起他的老师，当他同样是用这两个字去提到幼儿和那个的、年长的长兄的时候，他想起耶稣提到的时候那个的情况，同样的是一个家的里面。正因他在书信里面会提到教会神的家必须建造的是在上帝和耶稣基督，而他作为的是主的门徒。当他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提到长老年幼的时候，他就是将这两者摆在同样是家的里面。这段经文之前的上次讲到的内容的里面，其实也都将那个家的、那个内容去带了出来。是家的关注，而却是不是一个制度、一个架构的时候，年长的如果不知位份，没有榜样，年幼的不知位置，一走了之，这个家就不成家。刚才提到这个的出血的信仰，的确是北美的教会、香港的教会，甚至乎更加明显北美华人教会一个的状况，在两代的问题的里面是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甚至乎是形成很多的决裂。年长的没有榜样，年幼的一走了之。我们很感恩我们的教会南温哥华众恩堂，我们大概十年之前我们做过一个的整体的一个的检讨，嚟紧上个礼拜亦都喺个家事分享会有提到，我哋嚟紧会用12至18个月再做一次检讨，去睇前边教会嘅方向。去大概十年之前，我哋做过呢个叫 refocus 一个嘅检讨，同埋一个嘅展望，我哋教会应该点样继续嘅向前行。当时大家如果在座嘅有喺呢个嘅检讨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大家都很记得在很多的我们的分析，很多的大家去分享到我们的怎样看前面的情况的时候，在一个的聚会的里面，在一个的时间，英文部的弟兄姊妹和中文部的弟兄姊妹都有机会去讲到我们教会前面的方向应该怎样行。过去的有一种不明文，在中文部一种的看法，就是都是一个很慷慨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的中文部去到这么上下，我们就会将这间教会送了给英文部，而我们就会离开，我们就会去一个小的地方去继续的狗，我不想说狗，就是偷生，不过去到那里继续我们的聚会，但是就将这个大的教会留给我们英文部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心态，不过就在这个 refocus 的里面，我们英文部一路在教会里面成长，我们年幼的那一班，他们已经开始做领袖了。当他们听到这个的第一次在教会里面公开的去讲出了这个的看法的时候，我们英文部的弟兄姊妹他们很震惊。他们讲了什么呢？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们分开，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去建立这个教会，这个是我们的教会，这个是我们的家。所以由那阵开始，大家会发觉我们教会整个的方向都不同了，而亦都是怎样的可以一路的延伸到去，在现在我们定到我们教会的方向是要成为一个无墙的教会，将两代的墙去拆毁，甚至乎语言的墙我们去拆毁。神在我们当中做了很奇妙的事情，而在这些这么多的事工的里面，我们其中一个去表现到我们这个核心价值的，就是我们的联合崇拜。我们联合崇拜，我相信在温哥华里面，我们是唯一一间教会每个月都有联合崇拜的。当然我们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挣扎，我们有很多的摸索，但是想给弟兄姊妹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其实我们教会的联合崇拜也都已经被神学院是去作为一个研究的一个案例。为什么一间教会可以每个月都有一个联合崇拜，而在当中能够拆毁了教会里面两代的墙？弟兄姊妹，我们依然在当中有很多的学习，但是神在我们里面做了很奇妙的事情。 当所有好多教会都讲紧两代嗰个冲突嘅时候，我哋却系能够两代嘅一齐坐埋喺度敬拜，甚至乎一齐嘅去建立呢个教会。我哋唔敢去夸口，我哋只系按翻圣经里边嘅原则，教我哋要点样去建立教会，我哋就咁样嘅去建立神嘅教会。长老 presbyteros， 年龄教长，年资较长，位份较高嘅。年幼 neoteros， 幼小嫩牙，身近出生，阅历较浅嘅，系可以喺埋一齐嘅。只要年幼嘅知道自己嘅位置，去谨守岗位，唔系一走了之；年长嘅知道自己嘅位份，去坚守佢嘅身份，作群羊嘅榜样，呢、这个系可以成就。不过系咪咁容易呢？系咁容易嘅话，彼得就喺呢度停啦，佢唔再需要写落去。不过好奇怪，彼得继续写落去，而写落去嘅内容似乎又好似同佢之前讲紧嘅嘢有一啲嘅冲突，但系又好似带嚟一啲嘅亮光嘅一个情况。继续讲落去喺到五章第五节嘅下半节，当彼得讲完你哋作年长嘅，你哋作年幼嘅之后，佢讲乜嘢呢？佢提到众人，佢话就是你哋众人，亦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信服，这里所说的众人不是在年长和年幼之外的另一班人，这里所说的众人是包括圈围绕着的，就是那些在当中是教会里面的长老和那些的年幼的。他讲完了长老和年幼的内容，跟着他就说众人，这个是以致到让年长的能够去坚守岗位，坚守位份，让年幼的能够坚守岗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彼得说你们要众人要以谦卑束腰，彼此信服。彼得又提束腰了，大家记不记得束腰啊？我们今年开头讲到的时候，我们就提彼得前后书，彼得前书一开始讲就说我们要束腰啊，是不是？你可能唔记得束腰，不过你记得嗰嚿猪肉啊，应该嗰嚿猪腩肉咧，嗰、那个扎住咧。彼得喺一章十三节嗰度提到束腰，嗰度系讲紧点样嘅准备，面对苦难嘅时候作准备。但系嚟到第二章第五节呢度，佢又讲束腰啦。但系呢个束腰同之前嗰个束腰系唔同嘅字，亦都讲紧嘅系唔同嘅内容。喺呢度彼得佢同样嘅。我好相信佢亦都系再一次谂起昔日耶稣同佢同耶稣相处嘅时候嘅情况。佢劝勉信徒要乜嘢呢？唔系淨系劝勉嗰啲嘅长老，又唔系淨系劝勉嗰啲年幼嘅，劝勉众人，佢劝勉佢哋要穿上呢个谦卑嘅衣服，以谦卑束腰。呢度佢所用緊呢个束腰呢个字，系讲緊打猎嘅意思，系一个打结嘅意思。当讲紧打结嘅意思，又要穿上打结嘅一个嘅内容嘅时候，佢讲紧嘅其实系讲紧一个奴仆嘅一个嘅身份。你要以谦卑束腰，彼得好清楚嘅记得喺最后晚餐嘅时候，耶稣佢攞条毛巾佢束佢嘅腰，跟住就做乜嘢？佢就跪喺度，跟住洗门徒嘅脚。彼得话。要达至那些做长老的能够去成为榜样，要达至那些做年幼的他们不会一走了之，我们需要的有这种的耶稣的态度，我们需要的要以谦卑去束腰。彼得在这里特别的提到用什么束腰呢？用谦卑。究竟谦卑是什么呢？谦卑可能我们觉得是一种的心态，可能是一种的行动。而彼得在这里特别的很着重这个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的下半节到第六章上半节那里，他用了三次这个字。他说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同样的是谦卑。他不断不断的提你们要谦卑，讲到那个重要性。谦卑这个字是一个合成字，他的整个字的里面，其中头那半部 tepano 这个字呢，是讲在地上 在很近地的一个意思，甚至乎是有一个 depress 压下去的一个的意思。而后面那个字呢，其实是身体上面一个的器官，是什么呢？ Plano 这个字讲的是横隔膜。这个横隔膜做什么的，你知不知道？打蜥蜴那时候你就知道横隔膜有些东西。横隔膜这里讲的直接在原文译出来的是感觉和明白。你说你的横隔膜为什么是感觉和明白呢？但我们要加上之前那个字，可能就会明白多一点了。压下去的横隔膜。而当我们看回这个图的时候，横隔膜被压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做一个什么的作用呢？左边那个是压下去，右边那个是吞上来的。当横隔膜被压下去的时候，我们是吸气一个的状态。我们需要横隔膜被压下去的时候，我们的气就吸到入去，以致到我们能够在当中能够有养分。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的字，谦卑这个字，在当中又跟身体的器官有关系，又讲的是什么呢？原来讲的不是只是一种的态度，而是一种的明白，一种的了解，一种的体谅，一种的体会。彼得说你们要用谦卑束腰，就好像横隔膜被压下去的时候，我吸那口气进来，我和你吸的是同一口的气，我能够明白，我能够知道你吸的是一个什么的气。这个是讲的那种的态，那种的行动，那种的关系。彼得说你们要以谦卑束腰，无论你是长老，无论你是年幼的，你有没有以谦卑束腰呢？有没有这样的愿意的去被压下去，而跟着的去明白，去体谅呢？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之前彼得他说做长老和做年幼应该做的。他更加讲到的，我们要彼此信服。当提到信服，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刚才岂不是讲到说那些的年幼的要去信服那些的、长老的吗？这里讲到却是说要彼此信服，即是讲的不是只是年幼信服年长，讲的是什么呢？彼得这里不是讲的阶级，不是讲的地位，不是讲的高端又或低端。彼得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信服既然讲的是在下这个的意思的话，讲的就是要彼此都在在下。怎样彼此都在在下呢？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刚才 Debra 都 不敢讲，是讲高端和低端，跟着无端端。端是什么意思呢？端是什么意思呢？端是起点或者终点，其中一个的内容就是一个的、头、那个的位置的意思。而无端端是什么意思呢？无端端呢，其实就是、其实冇头冇尾，其实你都唔系唔知点解嘅，即系完全唔知点解嘅意思。不过今日讲紧嘅唔系我哋教会里边，我哋有高有低，我哋都唔知点解，唔知点运作，唔知点做。我中学嘅时候咧，我系圣约翰救伤队嘅，系啦。不过我参加嘅时候咧，好坦白话俾你听，系因为我觉得佢套制服靓过红十字会救伤队嗰套制服，所以我参加圣约翰救伤队。不过里面都学咗一啲嘅嘢嘅，其中一样嘢咧，我今日都仲好记得，就系、去结一个绳结啊。嗰只绳结叫做平结，系啦。咁、那个平结咧，其实系有两个端，即系嗰个绳嘅两个端啦。咁而呢兩個端咧，我特別整咗呢個大少少嘅呢度呢一嚿，咁啊呢個細少少，係啦，咁啊可以代表住嘅可能係教會啲長老會喺呢邊啦，呢邊就係嗰啲嘅年幼啦。今日教會狀況係點樣咧？今日教會狀況就係大家都係各走各路，咁啊撕裂噶啦，咁樣跟住係嘛？但係喺呢一個嘅端嘅裏邊，彼得話乜嘢？你哋要彼此信服。我就记得我乜嘢都唔记得，我就记得嗰日嗰当时我个长官教我咧，就系、是、左答右，右答左。咁我就尝试再做翻呢一样嘢。咁我发觉，咦 ，OK 嘅喎，咁啊可以俾我体谅多少少。左答右，右答左就系点样咧？呢个大粒啲呢个啦，左答右企喺佢上边嘅。不过咧，佢咧愿意咧 走去佢下边，走咗落去佢下边咯。呢个细细粒嗰个咧，原本咧见到嗰个嘅长嗰个嘅大粒嗰粒咧，佢又觉得我又想喺你上边。不过咧，佢又听完彼得讲完之后咧，佢又走翻落去下边。咁嘅时候咧，当两者都系左踏右，右踏左，由上边走咗去下边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呢个结呢、这个平结咧，系一个冇上冇下嘅。是大家又或者你可以说又有上又有下，但是却是紧紧的成为了一个极结。当一路的是继续扯的时候，只会越来越紧扣。而这个成为了什么呢？这个就成为了一个无端端了。什么叫无端端啊？是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当两者不是在一个愿意的走落下面的时候，大家就不断在拉扯，不断的撕裂。但是当愿意正如彼得所说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的时候，这个成为了一个的圈。这个都是一个结来的，不过不再是心结，不再是一些纠缠住的结。这个结叫什么结呢？这是一个团，一团的东西，这样的结就叫做什么呢？团结。这个 get 是不是很难啊？多谢你，我难 get 你都拍手。弟兄姊妹，教会有阵时可能我哋就系冇咗呢种嘅以谦卑束腰啊，彼此顺服。谦卑讲紧嘅系喺当中嗰个横隔膜能够去褪落去吸入嗰啖气，你感受到别人所感受嘅。上个礼拜在家事分享会里面，我都同弟兄姊妹分享了我今年的经历。今年其实对我来说不容易，因为我有抑郁症。我年头的时候开始有抑郁症的迹象，而经过几个月之后我去看医生，亦都断定了我是有抑郁症，所以我已经吃了有大概 四个月左右的抑郁症的药。但感谢主，在那个的疗程的里面，我一路的是有好转的情况。也都很多谢弟兄姊妹一路的在当中，有一些的教会的牧者和教会的执事是知道的。所以他们一路的为我祈祷。我很想给大家知道的，我今天去讲这件事，不是想告诉你听我几可怜，或者是觉得你几勇敢在这里告诉人听我有抑郁症。而我只是想在个过程的里面，其实我有很深的体会。很多时候做一个牧师，在人眼中我都是在这个位置的。我都在上面，我要给意见，我要给 command， 我要给指示给人的。但是抑郁症的里面，我有一个很深层的体会，就是我不可以再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甘愿的我落回去下面的位置。我跟我的同工和我的执事去告诉他们我不行。而我开头很害怕，很害怕的是他们不知道怎样面对。但却是因为这样的时候建立了我同班执事和同工更加深厚的感情。而在当中的时候他们愿意和我同行。这个产生了的就是那个教会。这个是一个家，这个不是一个机制。这个不是一个主任牧师和一班的同工的一个关系，而是我们一个家。我在深深的体会到，当我能够去摆低我自己的时候，我不再在上面的时候，我能够的去和更深的能够同人去同行。亦都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就一路的和我的去同行这段的时间。好感谢神让我能够在当中去经历。当我经历的时候，弟兄姊妹知道我有这个的病的时间，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有一位的弟兄他有抑郁症，他来找我聊天。在之后他 WhatsApp 回我，他跟我说，他说我跟你聊天我很舒服，因为你真的明白，你真的知道我跟他呼吸的是同样一样的东西。我在个 depression 的里面的时候，我明白过去我去牧养弟兄姊妹，我去跟人去都去做过这些辅导，但是很多时候当对方讲一句的时候我就没话说。他说你明白吗？你明白吗？我说我真的不明白。 但是却是在今年，当我为教会去祈祷，为教会求神让我们更加能够成为一间无常的教会的时候，神却是给了我这个病，而透过这个病我能够去明白，以至到 我知道在我们教会的当中，由年轻人去到老年人，有很多的其实在这些挣扎的里面。而最惨的是回到教会，它是比在出面更加惨，因为教会有很多的高端压落去低端的一些睇法，而比他们有很多的压力。好想的给大家知道 It's OK， 我们一家人，我们一家人，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去分享，弟兄姊妹愿意跟你去同行，只要我们都是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的时候，神能够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情，神能够让我们真真正正成为一间的教会，亦都神已经很大的祝福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让我们在两代的之间已经有很好的融合。我们盼望神继续的这样去恩待赐福我们。做谦卑的人是有恩典去得的。彼得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他讲到在五章五节的后半节那里，他说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些以谦卑束腰的，神要去赐福的，神要赐恩给他们的。但是神要赐恩的时候，却是人要怎样呢？我们要去回应神的呼召才可以得到那个恩的。五章第十节那里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我们是被召的一群，神已经有恩典在我们谦，如果我们真是作以谦卑束腰的时候，神的恩典要这样临到他这班的人的里面，他的教会的当中。但是这班人要回应神的呼召，才可以领受到这个恩典，以至到可以的站立得住。今天很多教会站立不住，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应到神这个恩典，我们依然的是高端低端分开两边，而不愿意的是去走在一起。五章十二节那里，彼得他说，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西拉转给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稳。要站立得稳，这个恩是真的。点解啊？因为当系谦卑束腰嘅时候，我哋系模仿紧系耶稣基督嘅榜样。耶稣就喺我哋嘅当中，而我哋做唔到，但系我哋靠住耶稣基督嘅时候，我哋能够做到。因为呢个恩系真嘅恩，而彼得切切嘅去呼吁教会要喺呢个恩嘅上边去站立得住。今日的确就有好多嘅教会喺呢个恩上边站立唔得住。恩典这里所讲的 Charis 这个字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被驱动一个的影响进入到心灵的里面，而在生命的当中反映出这个的内容。这里讲的恩典不是只是讲一份的礼物，而是当中有那个的形象果效产生到出来的，是主耶稣那个的生命成为我的驱动，影响我的生命，而在我的生命里面去彰显了出来。彼得讲的是一个这样的恩，而这个恩上面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就能够去得到神自己更大的恩典。主耶稣的榜样是什么呢？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他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的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做什么呢？卑微、谦卑、顺服。这个岂不是彼得他提醒我们的东西吗？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原来个关键就是在这里。高端、低端、无端端，这个这样的成结，这个的团结，在彼得最后这个书信里面，他带来给受信人的祝福的里面，他说什么呢？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面的人，在基督里面，愿平安归于你们。平安这个字，这里他用一个很独特的字，平安我们讲的可能是一种感受， 一種嘅身處嘅環境嘅裏邊，冇壓力，冇逼迫嗰種叫平安。但係呢度呢個平安呢個字係講緊啲乜嘢咧？係連結嘅意思，係連結嘅意思。彼得重新嘅回應緊上邊佢用緊嘅字嘅內容，而講緊嘅呢個就係平安。我哋教會裏邊有冇平安？我哋教會裏邊有冇連結？在於嘅我哋有冇以平安束腰？我哋有冇嘅彼此嘅去信服？今日我哋所点嘅蜡烛系和平之烛，我哋唔系净系点紧一支蜡烛，我哋要嘅系让呢个世界嘅人睇得见喺呢一个教会嘅里边，我哋有团结，我哋有平安，我哋有真正嘅和平喺当中，以至到呢个嘅光能够喺外边嘅系去照耀开去。弟兄姊妹，我哋今日就会出到呢个嘅社区里边，我哋去派平安夜嘅单张。我哋带住嘅系咩身份出去呢？我哋带住咩嘅光出到去呢？最后嘅好想用一个故事去总结今日嘅信息。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嘅盲人同埋一个嘅瘸腿嘅人一个故事，唔系圣经里边嘅故事，而一个盲人同一个瘸腿嘅人喺第一世纪左右的时间，在希腊的文化里面流传下来一个故事，也都慢慢的在不同的文化当中都有相传有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讲什么呢？他说有一个盲人，他在一个很颠簸不平的一个路上面一路在走，他走得很辛苦，他觉得很难去走，因为那个地不断的又高高低低，又有些水淡在个路的上面，而他是盲的，所以他行的时候很辛苦。他一路行的时候，有人去捉一捉他那个手臂，原来是一个嘅跛脚的人，一个嘅瘸腿的人。个盲的人就话俾他听，那个嘅跛脚的人话：朋友啊，我面对好大的困难，我行每一步我都好艰难，因为我睇唔到嘢，我需要有人去话俾我听，介住我，帮我点样去行呢条嘅路。那个嘅跛嗰个人又好惨嘅话俾佢听，我都好惨啊，我跛嘅，我行唔到啊，我唔能够去行，我唔知道点样行，我都唔知点样帮你。但系呢两个人佢哋去谂一谂嘅时候，大家可能都知道跟住佢哋有咩嘅结论啦。佢就话：不过其实嗰个嘅跛嘅就同盲嗰个讲，其实你都几健壮，你都几大力，似乎你可以孭我喺你嘅膊头嘅上边，而我话俾你听条路点样行，我话俾你听见到啲乜嘢，咁我哋咪可以一齐嘅向前咯。这个盲人就孭住咗呢一个嘅跛脚嘅人，这个跛脚嘅人就一路嘅喺个路途嘅上边话俾佢听边度嘅小心啲，边度行行左边会好啲，佢哋就一路嘅向前去行，达到佢哋嘅目的地。教会嘅两代需要的是这样。年长的我不是说你们已经跛了，但是可能力气真的可能没那么多，不过你们有很多的经验，你们愿不愿意的去牧养这一班的年幼的呢？年幼可能有力气，不过盲的，不知道怎么行，乱冲乱撞，但是当年幼的去孭住年长的，就能够行这条路，教会就能够达到教会应该去的境地。高端低端无端端讲的是年幼的知道自己的位置，谨守岗位，不是一走了之；年长的知道自己的位份，坚守身份，作群羊的榜样；而众人的就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以至到平安归于那些凡在基督里面的人。我想用一首的诗作为一首的诗歌作为回应，伴我成长。在我们不同的人生的阶段，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有没有人跟我们一起成长呢？不是只是年幼的需要成长，年长的都需要成长，但是你有你的家人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我们用这首歌去回应，也都让这首歌成为我们一个的立志。没法找紧光阴片刻分秒， 没法猜测身边最合山利，但我感激恩主给我有伴，在这匆匆一生添意义，是你珍惜彼此每刻相遇，乐困甘苦始终伴在我旁，愿意彼此关心宽恕接纳，实践基督降生的真理，同携手阔步踏上天伦路行，令我心灼热是你的真挚，祈求主纪念祝福这段情义不变，没法找紧光阴片刻分秒，没法猜测身边最合山里，但我感激恩主得你作伴，令我匆匆这生添温暖。我一起低头祈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本有神的形象，你在一个高端的当中，我们却在低端的里面，但你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主，就是这个的你以奴仆的样式，你教导我们懂得怎样的可以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将你的恩赐给我们，就是那个愿意，我们愿意学效你的样式，那个的能力赐给我们，以至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这个家的当中，我们能够年长的真的能够成为群羊的榜样，我们年幼的能够看守我们的位置，不一走了之，就让这个教会继续的被建立起来，让你的和平在我们的当中，也都让我们能够成为和平之子，将你自己的真实带进这个世界的里面。多谢你自己的话语，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 Amen。